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深度。
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，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。
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，而在于活着的高度。
有深度，
有温度，
有高度，
这个生命棒棒的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，我是蓝冰燕，今天为您带来人生故事，故事人生。对于伤害你的人，你会怎么回应他呢？我想不反击，至少也会远离吧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。但是如果这个伤害你的人是你的最亲近的人呢？这是一个很难的话题吧。今天的第一个人生故事的主人公，她的丈夫是一个脾气古怪、性情暴躁、情绪不稳定的人。作为妻子的主人公深受丈夫的伤害，因此她把丈夫锁在心门外面，常常对她冷若冰霜。然而有一次，她在午睡时无意把门反锁了，丈夫进不了家门。当她给丈夫开门之后，却发现丈夫并没有大发脾气，反而对她露出笑脸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经历了什么，使丈夫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？
人生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品味故事人生。
人生中充满故事，故事里诉说人生，聆听人生故事，
品味故事人生。
我把丈夫锁在了门外。作为上班族，生活非常规律，尤其是每天中午作息时间分秒必争，一点下班，20分钟到家，半小时做饭，10分钟用餐，10分钟洗涮完毕，2点钟准时午休，3点钟醒来，10分钟收拾自己，然后出门直奔公司。今天我和往常一样，中午回家按时按点做好了午饭，还不见丈夫的影子。打电话过去说是有点事儿耽误了，正在等公交车，还说我不用等他，大约20分钟以后才能到家。我吃完饭以后，把他的菜和饭盛好放在餐桌上，又给他泡了一壶茶。临睡前我再次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再有一站就到小区门口了。我叮嘱他饭菜都准备好了，我先休息，回家开门声音小一点，走路别弄出动静，不要开电视，总之不能吵醒我。随后我把手机调到静音，回卧室休息了。一觉醒来，我暗自窃喜，这人今天真乖巧，回家居然没有半点动静。出来一看傻眼了，餐桌上的饭菜完好如初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公交车早把城市绕遍了，人怎么还没有回家？赶快拨电话过去，他说他就在门口，我把门给反锁上了。一听我吓坏了，直奔过去打开门，一脸疲倦的他居然冲着我笑，感恩的泪水在我眼里打转，直埋怨他怎么不敲门，怎么不打座机。他说怕吵醒我，耽误我午休。整个上午，他那张向日葵般的脸定格在我的心里，暖暖的，充满了感动。也只有今天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这一年来生命成长的变化。就在昨天，我还在心里犯嘀咕，去年10月底受洗到现在，依然日理万机，没完没了地看电视、玩游戏，依然会莫名其妙地耍小孩子脾气，怒目圆睁，无理取闹。 其实这一年它是有变化的，只是我习惯把它关在我的心门外面，不肯让它进到我的心里，我也不曾走进它的内心。结婚后才发现它脾气古怪，性情暴躁，情绪不稳定，是没有预报的天气，说变就变，一变就电闪雷鸣，飞沙走石。我的心常常被他突如其来的风暴撕得支离破碎，确切地说，他一周至少要引爆一次。22年来，我气血的心缝缝合合，在胆战心惊中度日如年。我和孩子一度认为他有严重的强迫症、焦虑症或者是抑郁症，只是他从来不曾意识到，我们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及。我从来没有静下心来和他交流过，更不想走进他的伤口，因为他周而复始的发作，他每发一次脾气，我就鄙视他一次，直到完全把他锁在我的心门外面，不愿看到他那张旧社会的脸，不愿看到他那消瘦的影子。我把笑脸和热情都给了工作和同事，对他始终冷若冰霜。每天上下班，我目不斜视，穿过客厅做我该做的事，不曾正视过他一眼。偶尔的对话简单生硬，我曾一刻不停地渴望离婚，渴望逃离没有爱的婚姻，只是不敢提出，我怕激起他的疯狂，然后失去理性杀人，给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。我只能用我的冰冷期待他的绝望，这样的等候不但遥遥无期，而且生活处处充满了火药味。工作之余，他霸占着电视机，没完没了地看枪战片，我躲在书房，沉迷在一本又一本的书里麻醉痛苦。偶尔我也玩失踪，到处海吃海喝，唱歌跳舞，到深更半夜才回家。2000年偶然的一个机会，我喜欢上了圣经，读了2年书，来到主的面前，绝望中看到了生命的一丝亮光与盼望，发现了另一个世界。但是我还是活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里，看不到自己生命的光景，越发看到他满身的刺。痛苦中，我常常在主面前控告他，呼求主快快地帮助我离婚，挪掉压在我心头上的巨石，让我走出婚姻的困境，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。2010年，因为公司在外地开发，我抓住机会外逃了4年，同时让孩子也寄宿在乌鲁木齐的一所中学。我逃离了他的面，逃离了家庭，但我并没有逃离出内心极度的痛苦和压抑，没有逃离出我们之间紧张的空气。那时我开始寻求教会的帮助，每天晚饭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去教会与姐妹们查经、祷告、交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查经查到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突然间我感觉心被刺痛了，那天晚上我整个人失眠了，主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刚硬、败坏和骄傲。后来我如饥似渴地读经思考，我的心开始变得柔和起来，不再期盼离婚，而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，切切地求主改变这一切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2010年8月份中旬一天的下午，我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手让电锯锯了，心急如焚。碰巧这个时候，我管的施工项目着了大火，消防车正在赶往现场，所有人员一片忙乱。等项目上的事情稍稍缓和了一下，2天后我才匆匆赶回家里，看到他左手食指第一关节的缺失，看到血淋淋的缺口，我目不忍睹。我捧着他的手，泪水决堤而出，泣不成声。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我深深地感到自己作为妻子的亏欠和不配， 第一次感觉我们之间如此之近，近得就像一个人。我能感觉到他一直连心的疼痛和煎熬。当然，比这更让他痛的是我一颗冰冷的心。主借着这件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对他有了牵挂和关心，常常在工作之余打电话询问他的情况。我持续为他祷告，求神拣选他。他的脾气仍然没有改变，他的心还是玻璃脆，依然小题大做，变本加厉地折磨自己，也折磨我和孩子。他莫名其妙地闹腾一次，我就被冰冻一次。我只有一次次跪在主的面前，把所有的委屈和眼泪全部倾倒。2011年6月的一天，一颗气钉飞进他的左眼眼球，射入黄斑，当地医院无法接受治疗，情急之下转进乌鲁木齐医学院。为了尽快安排手术，我在偌大的医院上上下下飞奔，取各种检查结果。所幸气钉没有射到脑部。居住在异地他乡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精神崩溃时我就祷告唱诗，他疼痛时狠命地抓住我的手，我在持续的祷告中，他就能进入安静和睡眠。那些日子我们经历了主的同在，我每次握着他的手祷告，他都情不自禁地答阿们。医院几进几出，手术做了3次，虽然他的一个眼睛永远失明了，但是他遇见了主。经历了2次事故，失去了半个手指和一只眼睛，后来断断续续的他参加过几次聚会。2016年10月份，他决志信主，正式接受耶稣。他跪下的那一刻，我感恩的泪再一次如倾盆而出。多少年来，我以为我的泪腺早已和干，不会再滴下半滴泪水，谁知道这2次情不自禁的哭泣，竟然融化了我半世的冰冷，也融化了他的刚硬。从那天起，我们一起聚会，一起祷告。他暴躁的周期从最初的一周变成了半个月，后来是一个月。记得上一次向我开火似乎是9月中旬。如果今天的事情换成曾经的他，他会狠劲地敲门，进门还要喋喋不休地骂娘，非要搞个鸡犬不宁，誓不罢休，家庭笼罩的阴云久久不能散去。成长中的我，生命也是时好时坏，心门时开时闭。他脾气上来，我的心门就立即关闭，把他拒之门外，冷落他，但每次都会靠着主来修复关系。两人和好以后，情感就会更深入一层，更加默契，正如春天的雨水，下一场气温就上升一次。在主的带领下，我的心门从锁闭状态过渡到虚掩，到了现在就完全的打开了。虽然说他现在还是那么沉迷于泡沫剧，热衷于斗地主，但是每天清晨醒来，他都会习惯性的读经、祷告，关注主内公众微信平台，读电子灵修书籍，听赞美诗，生活中学会了感恩。一日3餐前，我们有共同的祷告，在餐桌上我们有了共同交流的话题。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，那一抹微笑冉冉升起的朝阳，我相信阳光下生命都在潜滋暗长，地壳的深处听到召唤的种子，他们正在脱去沉重的外衣，拱开坟墓，拱开头顶的巨石，牵住光芒的嫩叶，一张张鹅黄的顶盏在大地上走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旧事已变成新。我已经在 基督里，我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
见证信息来自于公众微信号耶路撒冷的星空，见证人周俊宇。
主耶稣，感谢你赐给我新生命，你把血已涂抹我的罪，洁净我的心。主耶稣，我愿意献全人服侍你，将生命我的心。
听完这位姊妹夫妻俩生命改变、婚姻关系改变的见证，触动到我心的是，通常我们谈到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所注目的都是自己所受的伤害。也许我们能够看见伤害我们的那个人也需要医治、需要爱、需要接纳，但却很少能够想到自己的生命同时需要改变。我们总是以为是他伤害了我，所以他需要改变，而且我对你冷若冰霜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我们听到刚刚这位姊妹，当她与神的关系改变，她的生命改变的同时，也迎来了神对她丈夫生命的改变。不知道朋友您在这个见证当中是否明白了一些东西呢？您的思考是什么呢？在接下来的这个人生故事里面更是特别，是一个失去嗅觉的烹饪老师讲述他生命中的见证，我们一起来听听。
失去嗅觉的烹饪老师。婚前的我从未下厨，对烹饪一窍不通，因着爱丈夫和孩子，自己也喜欢品尝美食，才会不断的学习。经过努力及多番的改进，烹调的菜式颇具创意又美味可口，因而获得了朋友邀请教授烹饪班。如果学生得知这位烹饪老师是失去嗅觉的人，是否会觉得匪夷所思呢？我不清楚什么时候起和为什么会失去嗅觉，只知道时而不知其味，幸好还能分辨出甜咸，也能够在咀嚼食物的时候在质感上获得饮食的乐趣。失去嗅觉似乎对于我的生活没有影响，便不当一回事。直到有一天丈夫回家的时候闻到煤气味儿，我才警觉没有嗅觉的危险。后来去看医生，可是医生也找不到病因，无法对症下药。再后来有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竟然闻到了家里的气味，感觉到很惊讶。早餐的时候也闻到了香味儿，失去多年的嗅觉竟然突然恢复了。我满怀惊喜地向亲朋好友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宣告这一好消息，感谢上帝的医治。可是过了十天，我在街上打了几个喷嚏，鼻子就塞住了，随即又失去了嗅觉。得而复失的感觉令我倍感难受，上帝是否在戏弄我？才张扬自己得医治没几天就被打回原形，我既尴尬又难堪，如何面对我做过见证的人呢？说上帝医治了我仿佛是谎话，赏赐的是上帝，收取的也是上帝，他有绝对的主权。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医治了我又要收回呢？这打击实在太大，难过、无奈、失落的心情挥之不去。有一天我在家里凝视着一幅墙画，画中的耶稣抱着一只小羊，另有一群小羊围着他， 我好像成为了那只站着仰望他的小羊，对他说：主耶稣啊，你见到我望着你吗？你可知其实我很想你俯身来抱抱我。感叹中，我一口气把内心的困惑倾诉出来，然后安静等候主耶稣的回应。圣经的话开始浮现脑海，给我莫大的安慰，在不知不觉间抚平了我失去嗅觉的伤感。因此每次默想和祷告中，我都得到了鼓励，成为每天支取力量的源头。我的思绪不再被嗅觉能否恢复牵着鼻子走，深信主若许可必定医治，即或不然我也甘愿接受。上帝赐下的话语越来越多，我都一一记下，心想既然能激励我，也必然能够帮助其他人。我就把这些圣经金句和一己心得抄在卡片上，送给朋友和弟兄姐妹，他们都很喜欢，丈夫还鼓励我将之结集成书，祝福更多人。一本帮助人认识和亲近上帝的书《甜甜蜜语》就此诞生。一个小学三年级便辍学没有学历的人竟能出书，除了是上帝的恩典，还能说什么呢？2000年的时候，我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了初期卵巢癌，当时脑海一片空白。离开诊所，我才恍然觉醒，上帝是与我同在的，随即马上求他赐给我平安的心来面对。当时我没有求医治，只求平安。祷告后，我体验到犹如在瀑布下仍能够心情平静的安稳。当晚我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和女儿，他们都很忧心及难过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在祷告中，我感受到上帝定会医治，他所赐的平安一直陪伴着我。切除子宫和卵巢后，我没有服用药物调理身体，或许是因而导致了情绪低落、抑郁和提不起精神。感恩的是，曾经学过情绪管理，因而懂得帮助自己。我尝试以感恩的心记下每天的事，比如我感恩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丰富的早餐，我感恩今天去到巴士站就有巴士。这样做，我给了自己一个正面的情绪，提升了正能量。我每天把字条放进玻璃瓶里，又常常拿出来细读，重温上帝无微不至的看顾，心就开了，低落的情绪也雀跃起来。这良药使我康复至今差不多20年。回想30年前我踏足教会时，看见讲坛上写着耶稣的话：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那时我结婚不久，搬家到发展中的新市镇上水，人地生疏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经济又拮据，感到非常的无助。因此丰盛二字很吸引我，当时我从心底跟上帝说，我很想知道并且接受这丰盛的生命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积极地参加教会的生活，并且认真地读圣经，跟从真理的教导，渐渐地发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都在改变。以前我觉得存在的价值很在乎物质上的富裕和别人的看法，现在这一切我都不在乎了，因为知道真正的福气是拥有永恒的生命，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。在上帝的看顾带领下，我与丈夫学习彼此配搭，爱护这个家。他努力工作，加上我们懂得节俭，不会花钱在名牌物质上，生活渐渐得以改善。上帝赐福，女儿已经长大成家，曾经生活拮据的我们很明白人在困难中的接受，所以很乐意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分享主的恩典。生命实在印证了上帝赐予的丰盛，这丰盛就是要人亲自去经历，好比一盘菜肴，无论如何美味， 你不去品尝，就始终不知道其中的味道。愿意你也能够早日得尝上帝为你而设的丰盛筵席。
有人说人生本来充满着味道，有说人生苦尽就会甘来，人生如是一道菜，但愿平淡。人与人相处本充满着味道，却是苦涩的味多于甜美。人生如是一道菜，但愿简单。
见证信息来自中信月刊，见证人黄月恩。
用你爱领我到你是家前，雪包容我的伤悲，教我尝爱的滋味，真爱的滋味，你让我从此再不用掉泪。你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，从来没有过的丰盛宴席，
听到这位失去嗅觉的烹饪老师他的经历，朋友您有怎样的思考吗？他经历了上帝的医治，后来又失去了嗅觉。我想如果换作是我，一定会很沮丧。但听了今天这第二个人生故事主人公的见证，我似乎更加清晰基督信仰的真实意义了。我们人跟上帝之间最宝贵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多少物质的享受，或者是顺畅的一帆风顺的人生，而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力量，我们与他之间的那种美好的关系。神是美善，永远都是，他会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各种的境遇，使我们体会到他的美善。只要我们愿意存着一颗相信，存着一颗寻求神的心。朋友您愿意来尝试信靠神的美善吗？学习来认识上帝，学习来信靠上帝吧。也欢迎朋友您来分享您生命当中的经历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。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，收听节目或与我们取得联系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冰燕，下期节目时间再会。